太上感应篇七十一，念愿不休。自古同观若弟兄，一言不合莫相轻。冤家路上偏相遇，回想当年面发称。怨，小隔阂，小仇恨。如果因一时一事和他人闹翻，一言一行和他人反目，即使在当时不能不这样做或说，但事过之后便要去消除和解。一个人的心胸之中能有多少地方容纳下多少便宜，多少怨气？如果念念不忘，势必发展成报复行动，报复会使怨变成仇，互相仇恨就很难消除和忘掉了。熊朝弼和秦国府同在吏部任职，熊做文选司官，秦做验封司官，两人交情很深。到了选拔人才的时候，尚书问他们已经全选了多少人，等待全选的多少名。熊一点儿也回答不出上司的问题，这本来是熊应该回答的事物。秦代替熊回答，回答得一清二楚。尚书很高兴，大力夸奖秦某的才干。熊心中恨妒，从此以后事事与秦过不去。虽同桌吃饭，同案办事，好像面对敌人。回到家里，经常回忆秦某代答这件事，常常拍案大怒。儿子劝父亲说，同官如兄弟一样亲密，这么点小事应该忘掉的好。熊回答儿子说，他在上司面前侮辱我，就像在朝堂和街市上侮辱我一样，这个怨恨怎么能忘记？儿子不敢再劝了。过了秋天，退朝无事，诸位翰林共同约会到酒园子里演长生殿戏文。因为忘记了约会的日子正好是忌辰，这件事让熊某知道后说，两年的怨恨可借这事儿发泄了。立即上书报案，书中指秦某是这次酒园聚会触犯帝纪的罪魁祸首。皇帝降旨秦某削去官职，其余人等降职调离。秦作去官诗有，可怜一夜长生殿，断送功名到白头之句。熊仍不解恨，一天在殿上奏时，以前的怨恨没有平息，侵犯了前吏部尚书。皇帝憎恨熊攻击执政大臣，降下圣旨严厉批评他。尚书又查出熊某掌握文选时营私舞弊几件事实，上报皇上。皇上立即命令该部查究上报。熊用尽一切办法向尚书求情。尚书说，我本不是记恨小怨的人，你叫我忘掉小怨，你怎么不忘掉和秦国府的小怨呢？熊某被革去官职，赶出京城，正碰上秦某恢复原官， 进京赴任。二人途中相遇，秦某不提说以前的旧事，和熊某握手叙同官时友情，分别时又赠给熊某路上花费。熊某告诉儿子说，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，造成今天恶报，后悔也晚了。崇祯癸未，山东济宁南关有文帝和武帝两座庙宇，年久倒塌，秀才王道新、陈义修等人捐资修复文武帝二庙，即日上梁。庙后与清真寺为界，回教徒杨生花、杨化龙侵占庙地，纠集同党人去拆新庙，赶走正在修庙的匠人。义修心中气愤，叫来家兄家修、弟上谦及王弘等成文总和官，禁止回徒们拆庙。杨生花怀恨义修告状，在半路上截住义修，狠狠殴打义修，并剜去义修两只眼睛，将矿灰塞入伤口。回教徒认为义修活不了，义修家人得知后把他抬回家。义修梦见穿绿袍的高大人拿酒让他喝，家里人都听到义修喝酒的声音了。第二天夜里又梦见戴唐巾穿蓝衣的人开门而入，把义修扶起来说，我来为你治伤。来人用手拍击义修后脑，脑中死血迸出，挖去的眼孔喷血如注。第三夜一个老妇人来了，她先让义修吃杏，接着吃李子让吞下去，又拿出一把羊眼，义修吞下两个羊眼，他的两只眼睛又生出来了，并且明亮了。义修害怕生花等人再来谋害他，就躲到原先旧房子里。甲申年间，流寇郭生来到济宁，把生花一族13人全剜去眼睛，剜出心，杀死在街市上。乙酉年，学政校试选拔陈氏兄弟为高等乡试，义修和弟弟上谦共同修建二庙，王弘、王道新都考上进士，陈义修被任命为江南贵池县令。施润章《聚斋杂记》书中说，陈义修著有《奇报录》，我亲眼见到陈的眼睛，眼中瞳子和别人有点不同，人对他的善报没有不同的看法，此相信这是真的，就记在这里。毛希和合集记此事很详细。